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0月22号星期日，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星期一计划对中国进行一个礼拜嘅访问，佢将访问中国6个城市会晤国家及省级嘅官员，讨论气候政策同埋潜在伙伴关系。加州州长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话，加州同中国掌握住解决气候危机嘅关键，作为世界上最大嘅两个经济体，我哋嘅伙伴关系对于为我哋嘅社区及其他地区采取气候行动至关重要。一啲分析家话，纽森嘅访问系延续加州同中国进行气候同埋环境合作嘅长期传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埃特米气候变迁与环境研究所共同主任黄立德话，此行是要推动一些已经签署协议的一部分，签署一些新的协议，并看看加州是否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纽森预计同中国官员和学者就治理气候变迁的共同努力交换看法，签署深化气候合作的新协议，并参观上海特斯拉工厂。黄立德话，加州能够从中国学到的一样东西，就是怎样部署再生能源资源和产品，例如电动车。他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所做的一件事是部署，加州和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做的是尽快部署很多我们已经有的东西。纽森和中国恢复交流的努力是基于加州在15年以来与北京密切关系的贸易同埋氣候問題基礎。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六歡迎首批有限度嘅人道車隊通過埃及控制嘅拉法口岸，進入被包圍嘅加沙地帶。拜登喺聲明中話，美國繼續致力於確保加沙平民將會繼續喺冇被哈馬斯分流嘅情況之下，得到食品、水、醫療同埋其他援助。哈馬斯控制住加沙地帶。幾十輛援助貨車幾日以來在拉法口岸附近排隊等待邊境開通，將物資帶給加沙200多萬的居民。邊境星期六上午短暫開放，讓埃及紅新月會領導的20輛貨車車隊運送急需的食品、飲用水和醫藥。拜登說，我們將會繼續與各方合作，讓拉法口岸繼續運作，確保運送加沙民眾福祉急需的援助，並本住國際人道法律義務繼續努力保護平民。他感謝以色列、埃及和聯合國領導人令到這件事成為可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六較晚時候在開羅和平峰會上說，貨車需要迅速大規模持續安全地進入加沙。他說，加沙民眾需要更多的承諾，繼續向加沙運送需要的援助，我們不停地與相關各方努力讓它發生。哈馬斯10月7日突然襲擊以色列以來，以色列就不允許任何的食品、水、醫藥和燃油進入加沙，大約1400人被打死，200多人被綁架，導致以色列空襲並徹底封鎖加沙，有4000多巴勒斯坦人死亡。被哈馬斯武裝分子星期五10月20日釋放的美國母女人質已經被送往以色列的一個軍事基地和家人團聚，而其他被哈馬斯在以色列境內綁架的大約200名人質的命運目前仍然不為外界所知。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星期五表示，現年59歲的美國公民朱迪斯·拉南和他17歲的女拿塔利·拉南是在以色列和加沙边界移交给以色列国防军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这对母女的家人的话说，拉南母女是芝加哥人，他们是从美国前往以色列南部农业区的一个叫做纳哈兹奥兹定居点探望亲戚的时候，在10月7日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的过程中被武装分子绑架成为人质的。哈馬斯這一次對以色列的突襲令到以色列措手不及，導致超過1400人死亡，其中包括軍人和平民。這個是以色列建國以來75年中武裝分子對以色列造成最慘重損失的一次突襲，而且暴露出以色列國防和安全部門在情報方面的重大失敗。 以色列在哈馬斯武裝分子突襲以色列之後，立即對加沙實施全面圍困以及猛烈的空襲，不單止導致4100多人死亡，而且加劇了加沙的一場人道主義危機。 CNN 引述一位了解談判情況的消息人士說，兩位人士星期五早上是移交給紅十字會的。這位消息人士還表示，他們是基於人道理由被釋放。世界中東和平高峰會星期六10月21日在埃及開羅舉行。據報，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一些中東國家等十幾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長或高級官員出席了這次為期一日的會議。半島電視台說，會議的主旨是防止以哈戰爭擴大，為中東地區衝突降溫。埃及總統塞西在開幕儀式上致辭時呼籲與會各方就結束加沙地帶的人道災難和重振以巴和平的道路而推出一份路線圖達成協議。他指出，路線圖的目標包括向加沙運送救援物資，以及雙方同意停火，從而為基於兩國方案的和平方案展開談判。一位美國高級官員星期六10月21日證實，美國政府為了防止北京研發軍用的人工智能能力，正在考慮限制中國用戶存取和使用美國公司提供的雲端運算服務。拜登政府星期二公布了經修訂的芯片及其製造設備出口管制規定，進一步收緊向中國出口先進的電腦芯片和設備，防止北京將這項芯片和技術用於軍事運用，包括研發高超音速和人工智能。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美國此舉旨在保護具有明顯國際安全或人權影響的技術，而中國商務部則指責美國阻礙正常貿易和經濟活動，違反了國際貿易規則，並嚴重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分析師認為，雖然美國政府正逐步收緊針對中國芯片及其設備和技術的出口管制，但是中國公司仍然可以利用美國公司提供的雲端技術和雲端運算服務，繼續進行人工智能系統的研究，包括運用於軍事的人工智能技術。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阿珍的時事經緯環節。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试图在欧洲推动混乱，在中东推动混乱，最终试图在中国前院推动混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与前来参加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普京进行会晤。在华盛顿参加中国论坛的博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普京试图颠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一个建立在民主原则上的从二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中国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俄罗斯签订协议，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习近平今年三月访问莫斯科，继续深化中俄关系。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未对俄罗斯提出谴责，亦都不曾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作为是侵略。针对当前的以哈冲突，中国和俄罗斯都未有对发动袭击的哈马斯提出谴责。博明认为，现时习近平在北京接待普京，这个就是延续这种深化的伙伴关系。中国继续和俄罗斯独裁政权绑在一起，试图在欧洲、中东和台海推动混乱。习近平的重点是他所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邪恶令世界深感不安的愿景，它是和平民主秩序的树立面。博明表示，这是企图将独裁政权以及独裁政权的轴心置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如果我们让它成为现实，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我们一定不能够被它实现。博明认为，美国是需要让中国知道和俄罗斯捆绑是有代价的，美国应该向我们的盟友靠拢，邀请其他的伙伴加入，并且向北京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会付出相关的代价。博明表示，不单只是名誉的代价，肯定有名誉的代价，而且亦都有和独裁政权联合的经济代价。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回复美国之音询问对习近平和普京会晤的评论的时候表示，我们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和俄罗斯结盟感到担忧。 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非法以及残酷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接待普京令人遗憾地展示了对俄罗斯的支持。我们之前曾经讲过，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为普京先生提供推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平台。郭明认为，虽然今年以来美中两国政府沟通以及高官会晤有所增加，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中关系真正回暖，这个是中国领导层的战术。他说，我在他们在中国发表的声明、讲话以及文件当中未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表明他们希望和美国更密切地合作，或者是放松习近平正在追求的这些宏伟的全球野心。郭明认为，美国是需要看清中国的实际意图，在乌克兰战争以及是以哈冲突的问题上面，美国不应该相信欧洲领导人或者是世界任何地方的领导人，亦都不应该相信北京正在表达任何善意或者是良好的意图。今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官相继访问中国。九月，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会晤中国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多次表示，美中双方都在准备更多高层会面，11月可能实现拜习会，但是具体的安排仍未确定。中国仍未对拜习会作出明确的表态。郭明表示，我不知道习近平有什么计划，他不公布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喜欢利用这种模糊性作为手段来对付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天真外交官，试图迫使他们作出让步。郭明表示，我们有时将外交视为是可以在真空当中完全独立发挥作用的东西，而真正的外交只有在硬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是愿意施加代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发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10月18号在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表达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支持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与他的亲爱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举行第42次会晤。有分析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令到美国在欧亚大陆同时面临严峻战略考验的局势是雪上加霜，而这个可能会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现行世界秩序提供新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星期的一篇报道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不单可能是引爆地区冲突，还是对世界权力平衡产生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资源将会被挤占，俄罗斯的压力将会缓解，中国将会获得新机遇。在加沙地带一家医院星期二遭到火箭弹袭击，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虽然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都已经将这个惨案归咎于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但是中东地区仍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其中还有大批的抗议者还是聚集在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外，表达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强烈不满。鉴于历史、地缘政治等等的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指责袒护以色列，目前的冲突更加令美国的在该个地区甚至是全球的政策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纽约时报援引埃及前外交部长法克米的讲话，阿拉伯世界存在着巨大的愤怒，即使是那些不支持哈马斯的人亦都是如此。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明尼苏达大学汉弗莱学院全球政策学教授斯瓦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大家认为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福祉，我们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在展现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的同时，竭力避免战事升级。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拜登的以色列之行将会令他置身于一个悲痛以及是愤怒不断加剧的地区，不单只是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金马奇指出，目前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面削弱了西方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一些叙事。欧盟和美国或者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提出的关键点之一是，针对乌克兰平民的攻击是完全非法的，从以色列军事行动危及到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看点起来是要复杂得多。他对美国将表示，随着危机的进展，俄罗斯和中国将会是真正试图利用这一点的两个国家，以指出西方的虚伪和无能。俄罗斯被认为在这次冲突最有可能坐收渔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东的局势急剧恶化是美国中东政策失败的鲜明例证。普京指责美国从不考虑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而是推行自认为是正确的想法，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沙特颇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达希尔表示，最令到他沮丧的就是西方列强盲目采纳了以色列对事件的叙述。你反对占领乌克兰，你能否认是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吗？达希尔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而天主教大学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金马奇说，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反对以色列，但是随着以色列进入加沙，很多全球南方国家都会有反应，这个将会成为了一种更加激烈的全球政治现象。抗议以及是沮丧，不单止针对以色列，而且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主要支持者，欧洲和美国。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旗舰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早已经初露端倪，以哈冲突当中则是更为明显，给予了中俄乘机磨砺所谓全球南方外交新的机会。几日来，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开始放弃最初似乎并不是刻意选边站的立场，转移贴近阿拉伯世界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月9号曾经是表示，中国对以巴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十分痛心，被认为是超越了前一日的声明，并且得到了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肯定。但在几日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是10月14号是表示，冲突的症结在于一直是未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而之后又在第二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系通电话的时候批评以色列，话他的反击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中国的目标是向发展中国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替代选择，而且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是对华尔街日报就是这样说。而另外，虽然一些非西方国家譬如是阿根廷和印度表示支持以色列，但是很多其他的国家只是限于呼吁停火，甚至是对以色列发出指责。阿拉伯国家发表声明，将哈马斯的袭击是归咎于以色列的政策。非洲联盟主席马哈马特表达了对暴力的极度关切，声称对以色列以及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并且强调希望强调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独立以及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个是导致以色列巴勒斯坦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南非一项声明则是表示，新的战火是由于持续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持续扩张定居点、亵渎阿克萨清真寺以及是基督教圣地，以及是持续压迫巴勒斯坦人民而发起。在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并且是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称作为是冲突的根源。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是真是表示，西方官员一直是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哈马斯，但是我讲过，作为一项政策，我们是从以前就同哈马斯保持住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会继续下去。巴西总统卢拉是领导的政党，这个星期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以及是战争罪。政策研究机构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总结了中东、北非地区以外的11个南半球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孟加拉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及越南的官方反应。报告响指出，这些反应虽然是不尽相同，肯尼亚等明确表示和以色列站在一起，但是报告当中的多数国家则是较倾向于强调冲突的根源等问题。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的可怕袭击之后数小时之后，美国就开始了向中东派出军舰以及战机，目前已经有两艘的航母部署到地中海的东部，而此外还有大约2000名的官兵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虽然美军直接参与冲突的可能性很少，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军队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战，美国指挥官对美国可能卷入冲突表示担忧。自奥巴马总统时期的重返亚洲以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寻求将战略重中是放在和中国的竞争上面，而不是卷入一场令地缘战略既有资源达到的极限的地区冲突。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美国对乌克兰持续支持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担忧。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星期三是提醒说，不要分散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注意力，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沙普斯在接受政治杂志采访时候表示，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我们做得到，我们可以同时关注欧洲和中东。就目前的战事而言，以色列和乌克兰被认为是不同的武器需求，从 F-16 战斗机到阿帕奇直升机是发射的精确空对地弹药，以色列大量依赖的军备都不是在乌克兰的武器库之列。不过两国都是急需要155毫米的炮弹或者是一个例外。就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媒体防务新闻今年8月份的报道说，以色列当时曾经通过一份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同订购了数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之前纽约时报亦都曾经报道说，美国从以色列的库存当中调用了大约30万发的155毫米炮弹是供应给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援引多名国防部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由于可能需要支撑日益稀缺的弹药储备来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两场不同的战争，五角大楼内部的担忧正在加剧。以色列国土部是曾经在2014年8月报道说，以色列在当年持续着一个多月的加沙战争当中使用了至少32000多枚炮弹，而另一项以色列、乌克兰甚至台湾都需要的武器多管火箭系统、以色列军队的 M270 系统和美国提供给予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系统、车辆系发射的 GPS 的制导火箭极为相似。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官网的介绍说， M270 采用了哈马斯相同的弹药，这个使到它能够同美国以及联盟部队进行互操作。即使不同战争对武器的需求不尽相同，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不同的武器系统最终出于是同一个军工基础。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中东战争令国际军售激增，令美国的军工能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报道仲表示，主要的瓶颈仍然是制造能力，我们需要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工业基地。除国务院外，另外一个负责对外军售的政府部门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局长赫希是对该部说，所有参与者、盟友、合作伙伴、行业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在这次以哈冲突的几日之前，美国国会任命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要做好同中俄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准备，但是对可能在2027年至2035年出现的潜在的生死攸关的挑战准备不足。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乌克兰和以色列是需要不同的武器系统，美国并不需要作出是艰难的选择，但是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比以前是少很多，如果以哈冲突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当谈到是继续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水平来同时支持这两个国家的话，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马明汉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同俄罗斯将会利用这场危机来展示自己是享受压迫的贫穷国家的捍卫者。但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个亦都给予了美国提供机会，可以使到美国来推进自己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当然亦都是包括整个欧洲和亚洲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关系，譬如是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等。马明汉说，战争的走向从来都是难以预测，以色列亦都仲未明确地展明将会如何行动，事态发展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使到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其他对手以及竞争对手更加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现时断定他们已经完成仍然是为时尚早。天主教大学的金马奇表示，中俄虽然可能会在国际政治方面有机可乘，但是抗日持久，中东冲突亦都会令两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他们唯一有所收获的可能就是一些公众舆论。在全球南方的国际看法当中，金马奇认为趋势线对中国的支持多于对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是这个只是公众的舆论，而不是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基准。美国媒体报道说，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拜登总统仲将会提请国会批准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向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加强美墨边境安全。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明尼苏达大学的斯瓦茨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之关键，对美国以及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来讲是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仍然是正在是处于事态的发展当中，所以他是认为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近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释放了一名澳大利亚记者，邀请美国军方参加国防论坛，并且同意与斯里兰卡达成一项42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之际，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应对多年来最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之际，对竞争对手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采取了和解的态度。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美国因为关注中东危机而受到美国的欢迎，但新的基调可能并不意味着持久的变化，而且曾经的紧张局势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出现。荣鼎集团分析师、中国外交关系专家洛亚巴尔金表示，目前中国希望向世界保证在商业方面一切照常进行。巴尔金对路透社说，他们的领导人已充于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同美国及其亚洲和欧洲盟友的关系不会陷入单向螺旋式的升级。上个礼拜，中国释放了澳洲新闻主播成雷，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了他3年，这是中国和澳洲关系升温的最新一步，亦都为澳洲总理访华扫清了道路。美国受邀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国防论坛，咁又标志着军事交流的解冻，而且习近平上个礼拜对参议员舒默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表达了善意。习近平这个星期将会主持纪念“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的论坛，北京方面已经同斯里兰卡就重组超过40亿美元的债务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一份重组赞比亚债务的谅解备忘录。赞比亚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第一个拖欠债务的非洲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双向而行，推动美中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并补充说，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外交转变正值习近平面临各种压力之际，其中包括因资本外逃、房地产危机和青年失业率高企而加剧的经济衰退。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表示，习近平正在同西方大国交好，减缓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步伐，并且应对中国被切断全球供应链的局面。中国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改变基调，北京并没有放弃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对抗升级。 但同時中國希望深化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同貿易關係，這個既是出於經濟原因，亦都是習近平推動包括全球南方在內的多極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中國希望反駁這樣的一股觀點，亦即一帶一路倡議透過基礎設施和其他投資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計劃，是一種導致一些國家沒辦法償還貸款的債務陷阱外交，在債務問題上對斯里蘭卡和讚比亞的讓步可能會有所幫助。總部位於北京的智庫中國與全球化中心理事長王輝耀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始終是幫助發展中國家。他補充說，該計劃應該被視為類似於二戰之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但目標是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來看，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令到習近平為應對與美國日益激烈的競爭而專注於外交政策和安全工作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穩定同美國的關係包括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即將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舉行會晤，可能會為中國帶來喘息的空間。但隨著明年美國大選以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可能重返總統寶座，有些人認為拜登幾乎並沒有做出太多讓步空間，特別是在中國的核心問題上，包括美國限制半導體出口和貿易關稅。中國在台灣明年1月大選前進行的任何軍事演習，亦都將會同西方發生摩擦關係。美中關係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伯表示，兩國關係中的根本緊張局勢仍然存在，接觸只是暫時升溫，緊接著很可能會出現另一場低迷。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第十五届奥斯陆自由论坛10月18号在台北召开，总计有来自10国或者地区的人权运动者担任讲者，分享最新人权倡议。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进行的习普会，有人权人士批评这个是独裁者和极权的国家日渐扩张的跨地域合作，民主国家应该结盟抗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国际年度人权盛会奥斯陆自由论坛以庆祝团结力为主题，第四度从挪威的奥斯陆移师台北。主办单位美国人权基金会表示，希望彰显台湾在人权领域的独立性。来自十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权运动者齐聚今年的论坛，包含西藏社会运动家拉莫、香港社会运动家邵南以及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等人，都在台北的论坛当中分享了各国的人权发展现况。针对习普会，香港社会运动家邵南在会当中是表示，这个代表独裁者以及极权国家的跨国合作日渐扩张，将会让全球人权运动者倡议的难度随之增强。他说，中国不断加大力度跨国镇压异议人士，例如派出秘密警察追踪或者深入社群渗透，以打压来自香港以及西藏等地流亡在外的异议人士。而这一套的打压手段更加成为了俄罗斯、伊朗以及白俄罗斯等其他极权政权的仿效范本。邵南呼吁，当中俄大国的独裁者联手的时候，全球的人权倡议者应该一致团结，除了推动民主自由国家的结盟之外，亦都透过分享经验以及知识来共同抗衡全球极权的扩张。流亡加拿大的西藏社会运动家拉莫则是在论坛当中分享了西藏的人权发展，他批评中共正在扼杀西藏人的身份认同，亦都用人民监听等各种的手段让流亡人士闭嘴不再敢言，因为中共蓄意设计封锁议题，让各个社群被审查禁声，使到全世界现时对西藏议题的能见度偏低。针对中国日前以低票连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员拉莫大表遗憾，他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并且制裁中国，才能够让中共垮台，亦都才是台湾等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胜利。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人权基金会会长哈佛森在论坛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直指，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犯罪组织，他不单止打压中国自己本身国家的人民以及少数族群的维吾尔人，还是多类型网络犯罪以及是盗取其他国家科技背后的黑手，更加实施严苛的言论审查。 他仲指控中国出资或者是以外交支持其他国家的独裁者，因此备受全球人权团体的关注亦为谴责。相较之下，哈佛森说，台湾虽然面对中国持续的威权施压，它是始终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生活的国家与民主标杆。他说奥斯陆自由论坛第四度在台湾举行，彰显为人权发声的重大行动。哈佛森这个星期同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会面的时候，曾经提及到他在2010年首度到台湾的时候，遭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禁止批评中国的往事。对此他表示，重提13年前的奇特经验并无他意，只是为了强调他不接受任何言论的干涉，因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应该要求人权倡议者禁声，这个是很差的做法。位于台北的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亦都是在论坛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台湾要求是很简单，就是投降，所以台湾人的抉择并非同中共打好关系，而是要不要是放弃自由。他说两岸的斡旋空间已经是消失殆尽，因为两岸关系同世界的格局虽然变得越来越简单，它亦都越来越艰难。吴以开希仲在论坛的会前的记者会上面表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全世界误以为与中国交往、经济合作能够增进商业利益或者是中国的自由开放前途，但是俄乌战争以及以哈冲突都证明了，全世界若然不再坚决抗衡中国，将会再次落入纵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后果。他说他自1996年移居台湾，目睹台湾如何靠人民的力量开展民主改变，令到他学到了民主的意义，亦都参与了台湾的民主化。他说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太过卓越，台湾不单止是亚洲的民主灯塔，更加是世界的典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泰国新任总理蔡塔正在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观察人士分析，蔡塔此行有可能为泰国争取到更多的中国投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象征泰国同时对美中友好，双方还可能触及国安问题。此外，两国料将加强旅游合作，但短期内泰国恐怕是很难看到大批的中国观光客回流。下面的针对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泰国总理蔡塔，表示中方祝贺泰国新一届国会以及内阁顺利履职。中国全国人大是愿同泰国国会保持多渠道多领域友好往来，为两国合作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法律保障。蔡塔则是表示，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泰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密切人员往来以及人民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刚刚在今年8月底当选为泰国第30任总理的地产大亨蔡塔，是在10月16号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并且是在17号以及18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蔡塔10月17号行程满档，他在当日会见数名中国商界领袖，包含中国中信银行董事长朱学新、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平安集团执行董事谢永林、小米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林世伟，以及是阿里巴巴全球数位商务集团执行长蒋凡。蔡塔在同日在前身为推特的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这些公司都是有意愿在泰国投资，有一些企业则是已经是进驻泰国。他邀请这些公司加大在泰国投入的资金，曼谷政府亦都将会提供支持。对此，泰国马希隆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西里文纳布表示，蔡塔此行和数家中国龙头企业见面，显示促进中国对泰国的经济及商业投资是蔡塔访华行的重点。 西里文纳布是对美国真表示，不单止是泰国和中国，蔡塔亦都力促泰国和东盟或者是其他国家扩大经贸交流。他说他充当一个业务业，试图邀请投资者来泰国，而泰国更多的外资意味着泰国在蔡塔的执政期间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经济发展。所以他是认为这次访问对泰国政府来讲是大好机会，亦都令到蔡塔可以对中国介绍自己，或者还能够让蔡塔看到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任何投资的可能性，可能为泰国吸引到更多的中国投资。而此外，西里文纳布仲表示，从泰国新任总理连接两日应邀参加适逢十周年的一带一路论坛，显示这个大型基建投资计划对于力拼疫后经济复苏的泰国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不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黄文岳则是指出，中泰高铁以及是克拉运河计划这两项中国在泰国最重大的一带一路项目，都不太可能因为蔡塔的访中行而获得飞速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述了自由女神像的故事。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自由女神矗立在纽约港，高举着火炬。几百万坐船到美国的移民在进入爱丽丝岛的移民入境处之前，都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些十九世纪移民的故事。美国生活正在急速变化。1860年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是1860年之后，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1860年，美国的工商业生产总值不够20亿美元，而30年之后，亦就是1890年时，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亿美元。那阵时已经有500多万人在工厂和矿山工作，还有300万人在建筑和运输业工作。年复一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工人的数量亦在度持续增加。好多新兴产业的工人来自美国的农场，农耕好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到城里面去追求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很多人在工厂里面找到他们的新生活。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努力，学会新技术，很快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不单止美国的农民有这样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的移民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移民出于不同的理由，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面过更好的生活。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工厂需要全能型的技术工人，工厂主出高工资吸引这种技术工人。英国工人就是这种全能型的，很多工人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在英国的工资很低。 呢啲技工如果喺美国嘅话，赚嘅工资会比英国高好多，所以数十万英国技术工人嚟到美国。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工厂里面，甚至在有些产业里面做工的全部是英国人。在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佛服装厂里面，到处都是来自英国兰开夏的年轻人。旧金山造船厂里面绝大多数工人来自苏格兰，而美国很多煤矿里面的矿工多数是来自威尔士。好多移民原本是农民，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他们在美国西部富庶的土地上开垦自己的新农场。当时英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的就是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这首歌叫做 To the West， 到西部去。那种描绘的情景令很多人决定移民到美国去。歌词是这样写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自由的土地，密苏里河滚滚而下，奔腾入海。那里的人只要肯耕耘就能有收获，最穷苦的人也能从大地收获石果。那里年轻人快乐，老人无忧，去吧，去那遥远的西部吧。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成为一些移民追寻更好生活的目的地，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农作物年年失收，饥饿的人没办法，被迫要离乡别井。仅仅在1850年这一年，就有117,000人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钱也没文化，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每当生活困苦时，人就会想到移民美国。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一些帮助人移民美国的组织，有一位波兰农民被当时在华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写信，他说：我想去美国，但是我没有钱，我除了有一双手、一个妻子和九个仔女之外，什么都没有。即使我很强壮、身体健康，而且只有45岁，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工可做。在波兰，我已经去了我能够去的所有城镇，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我赚到更多钱。我想要工作，但是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会去偷渡，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帮我去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多少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到美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面，找工作已经非常之难。1870年，一位英国议员对议会说，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而是不得已而离开，因为他们在国内找不到工作。他说，就在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里面，成百上千人正是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他们是新一轮工业和农业革命的牺牲品。当时小型家庭农场正在消失，起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大农场。 咁样嘅农场产量更高，新机器取代咗工人嘅位置。几百万农民无法只唔寻找其他嘅工作，有啲人喺工厂里边揾到工作。虽然工业亦喺度快速发展，但系发展速度仲系唔能够俾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之后的十年里面，几百万人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减慢。起而代之的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各国的移民。那时候反犹情绪席卷俄罗斯和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迫使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南部爆发大面积霍乱，很多家庭因为害怕患病而移民到美国。还有些人是因为本国政府抗军而决定移民美国，不想当兵的年轻人通常会逃到美国。抗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由此而生的高额赋税，决定移民到美国。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主发现这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非常刻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艰苦和工资低而抗议，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不会加入工会或者举行罢工。于是工厂主开始用这些新移民来到替代高工资的美国和英国工人。老板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新工人，他们还给新移民写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来美国了，这里有的是工作。美国的来信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大型轮船公司也帮助企业征召更多的工人，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在欧洲各地出售到美国的船票。咁做嘅目的系轮船公司嘅船将农作物运到欧洲之后，返回美国时唔使跑空船，能够再运送大量嘅移民到美国。几十万唔同宗教信仰嘅移民从欧洲各地嚟到美国，好多移民留喺纽约同其他东部城市，但系更多嘅人向西边迁移，佢哋喺宾夕凡尼亚嘅钢铁厂、西维吉尼亚嘅煤矿、密西根州的木材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肉联厂找到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外国出身的工人占据了美国很多行业中的非技术型岗位，于是美国本土工人开始抗议，要求结束移民潮。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还要揸几耐才到多伦多的？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啊，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咗芝士蛋糕啊？好啊，快啲俾我食啦。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系小气鬼，冇错，你真系个小气鬼啊！如果唔系你唔舍得花钱，我哋先至唔会拣多伦多嚟度假，一早就买咗飞机票飞去泰国啦。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啩。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不过过咗期嘅。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避过子弹？你又喺度讲啲乜嘢？我听唔明嘅话。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嘅事。你话如果唔系因为你背囊里边啱啱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食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有油啊？你看看，几个钟头之前，我不是叫你加满油的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啲油平啲，就唔舍得喺美国加油，到多伦多先至再选。你点解咁小气噶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吓，咁弊，附近冇油站，咁我哋咪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哦，哎，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边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没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